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1月17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23。好，那么下面开始啊，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谢谢。
恭喜师父2020年首场法会圆满成功，师父辛苦了。
谢谢。
弟子问一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开示，2020年犯太岁和以往相比都是加强型的，要念岁数双倍数量的小房子。那请问师父，2020年逢369的人是否也需要念岁数双倍数量的小房子呢？
这个倒没有。
哦，
反正就是说2020年的庚子年要特别当心。嗯
嗯，
好吧，庚子年是天灾多一点吧。嗯
嗯，
好吧，
好的。
嗯，
明白了。嗯，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在悉尼佛友见面会上开示，佛友之间就是50或100块以下的就不用签证了，除非他经常是这样的。那请问师傅，这个指的是人民币还是澳币的50或100吗？
不管呀，什么国家嘛，就什么币也重要。
哦，就意思，但是师傅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小面额的，
嗯，
就不一定了。比方说50块以下的，不要100块以下，50块以下。
好，50块以下。
好吧，但是这个人经常50这么弄就不可以了。
嗯。
比方说他每一次都是收钱的，偶然的收50、嗯、啊，他说我不找人，这就不行。就是说他偶然的，比方说啊，他是啊，在和佛友当中，人家说啊，人家交了50块钱，我跟对方讲一下，然后你帮我拿一下，那这就不要见证人，好吧？
嗯，好的，明白了。下面是关于师父对2020年预测的几个问题。那师父开示，擦香炉是旺财的，请问师父，如果家里有多个香炉的话，每个香炉都可以擦吗？
都可以擦，全部都可以擦。
嗯，那擦的时候是擦外面是吗？
擦外面，擦外面。嗯嗯。
那是否最好顺时针擦会比较好？
对。完全是顺时针的。嗯
嗯，那是否烧香后再擦比烧香前擦会好一点？
烧香前擦比较好一点。
哦，烧香之前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2020年男士的劫比较多，女士今年倒是很好，会帮人挡灾，身居高位的女士会有火灾，请问师傅怎么理解这句话？
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有责任的女性，
嗯，
今年就会比较压力大。嗯，
哦，
如果你没有责任的，比方说不是高位的，那不会有这样情况发生。
哦，
明白吗？
好，明白了。那这个说的身居高位的女士会有火灾，这个指的
是不
是
火灾，是祸灾。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说
火灾在澳洲现在。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那个人听错了。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如果你想改一个行业，天时地利并不能够帮助到你，那请问师傅，如果是学生读书换专业的话，是否会不太顺利？
对呀、不太顺利的话，你求佛们就顺利了呀。
啊、
一般的人是指一般的不学佛的人的，他肯定不顺利的呀。
嗯，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之前做过鞋柜，后来想做佛台，怎么样能够挡住不好的气场？
啊，肯定不行。嗯。
哦，不能
做过鞋柜的绝对不能再做佛台了。嗯。
哦，好的。那如果条件有限的话，
条件有限的话，情愿搭几块木板都不能弄鞋柜。
好的，明白了。
嗯，
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别人对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如何判断是给对方念心经还是念解结咒？
很简单，如果感觉是灵性非常暴怒，先念心经。
哦，
如果一般的发脾气很烦恼，对不对啊？那就是那就不一定是灵性了，可能是一些结啦，啊，一些自己命根当中的不好的业障啦， 那先念消灾吉祥神咒、解结咒，然后有空的时候再念啊，再给他念解冤结的小房子。
哦，好，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师父开示，我们上香时恭请观世音菩萨和祈求的时候，声音是可以大一点还是小声默默的？
祈求观世音菩萨是吧？
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和恭请观世音菩萨和祈求的时候，这个声音的音量应该是大一点。
恭请观世音菩萨可以大一点点的，声音稍微响一点，好吧？请观世音菩萨请到了，菩萨听到你声音了，你再讲轻一点。
哦，明白了。
就像就举个简单，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人家过来过来，哎，我告诉你呀、啊，就轻轻讲、
哦，
就这个道理。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因为别人需要带放生，所以有鱼比较多的时候，同修就会打电话告，那么然后再帮助他们带放生，钱是他们直接给鱼老板的，请问师父这样如理如法吗？
钱直接给鱼老板，如果有时候这个要看的，如果好的供修主负责人啦、啊，三个人见证了，我觉得也给负责人也没问题的，因为有的时候鱼老板反而很黑心了、啊，你为了你自己不肯担间隔，不肯担责任，你去等于全部叫。叫于老板，说不定于老板很黑心，不是伤了我们佛友了吗？
哦，明白了。那这种鱼比较多的时候，同修打电话告诉其他人，这样是可以的吗？还是
可以，完全可以。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放生时，因为想救更多的鱼，现金不够，会先放生，然后等有钱了再付放生的款，就是存在赊账的情况。请师傅开示
这
样放生，
这没关系的。
哦，好的。
我觉得这没关系的。
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我们请别人带放生，那对方他的业障可能会比较重，这样的话对我们会有影响吧？
带放生。
带放生的人。
那你可以讲的呀，个人业障自己背呀。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女同修单身，已许愿清修，现在是住单房，只有床头有位置，她想请问师傅能否在床头挂您的静心的字画？
可以的，没问题的。静心挂在哪里都可以。
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已许愿清修的同修梦见别人在邪淫，请师傅解梦。
啊，就是他梦见别人邪淫，他脑子里也有邪淫念头的。
哦，
当心。
那这样一般的话，一次在大概多少遍？
一次礼佛至少三遍吧。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天上有很多飘在空中的佛言佛语图片，感觉有点破旧了。这个时候师父跟他说，有些做佛言佛语图片的人做的内容不是师父开示的，需要念很多小房子才能消除这个业障，请师父验证一下是这样吗？
是啊，就是这样。
那一般的话要多少张小房子才能够消除这个业障？
一般的。
嗯。
一般要多少张小房子是吧？
对，就是他做佛言佛语图片不是师父开示的内容。
啊。
怎么消这个业障？
那不是太好呀。
是的。
消业障嘛，下次不要做嘛就好了嘛。
哦，好的。
好吧，这个东西都无所谓的，好好忏悔吧。每天要忏悔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的，很多呢。好吧。
是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眼睛下面的泪，眼睛下面的痣一般是泪痣，那请问师傅，这个眼睛下面所指的这个范围的话是多大？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
你眼睛上面流着到眼泪的都是啊。
哦。
你有流得到眼睛的都是，你跑到眼角这里也是的。
哦，两边的眼角也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古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师父之前也开示劝别人离婚莲花可能掉下来，那请问师父，除此之外，如果劝别人离婚的话，会不会自己折寿呢？
你动了他大因果了就折寿了，要看的，他报应、
哦、
他报应是不同的。明白了吗？
哦，所以、那这个一般的话，所以还是根据他的结果来看是否是折寿的，是吗师父？
是啊，
还是
一般的不会折寿的。
哦，
好吧。
好的，就是会有一些报应，但是不会。
对，
好的，明白了。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大家一起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悲业的情况会有不同吗？
同样，当然不同了。同样去做一件事情，悲业的情况当然不同。有能力的人悲得多呀，没有能力的人悲得少呀。
哦，明白了。
你比方说师父跟你一起去度一个人，你说说，人家当然希望能够有力量的人都帮他了，你本来就没有力量，你怎么帮得了他？
明白了，明白了，师父。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对这个悲业这个情况比较敏感，总是觉得自己会悲业，那这种情况他可能也就会真的帮别人悲业了？
会悲的呀，悲业嘛很简单，悲业主要是什么知道了？悲业很简单，悲业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自己老感觉，老感觉，老感觉，明白吗？经常感觉，经常感觉，那就会慢慢慢慢的，会背了这个业。因为你经常去 touch 这个事情，就是经常去感应，那这个事情就来了。你如果没有经常在感应，你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总是教导我们要多种福田，师傅也开示过有三个福田，那想请师傅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福田的田字。
田嘛，实际上就你的心呀，心中有块田呀，对不对啊？福田的田字嘛，就是你心中要有一块田呐，然后呢，这个心要正，人要心正，对不对啊？田就是说有一个道场一样的呀。你有这个道场了，你心中就会有福了。你想想看，福田福田，你把这个田种在那里了，你是不是有福了啦？对不对啊？你今天没有这个田的话，你福种上去就没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请问师傅，这个田字是否对我们人体的这一些器官有所对应吗？它有四个小小的格子。
是的，福田呢，在佛教是佛教用语，实际上是佛经用佛教用语。人家说田字也好啊，那个福田也好，它实际上就是形容你有这么一块都是你自己的，有收获的东西。因为过去的说农民耕种啊，就是一个田嘛。因为你看这个田字，它就像一块块庄稼一样的呀。所以有福气的庄稼种在你心里，不就是福田吗？傻姑娘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它这个田字本身就是一个像农村的庄稼呀，一块块方的呀，听得懂吗？所以你要长出恩田呐，对不对啊？敬田呐，都要有的呀。
还有悲田。
对呀、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最后弟子读同修的一个分享：2018年4月，我请了观世音菩萨，想学佛，苦于没有人教我。有天我无意中扫了一个二维码，加了一位师兄，然后那位师兄把心灵法门的法宝结缘给了我，我就开始念经了。在我许愿全素时，也曾遭到家里人反对，先生甚至以离婚相逼。有次吃饭时，先生硬把两块肉塞进了我的嘴里，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和委屈，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特别想哭，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很怕违愿的果报。当天晚上念了5遍礼佛大忏悔文，第二天整个人就像软瘫了一样，全身无力，一动也不想动，一点精神都没有，不想念经，不想做任何事情，就这样在床上躺了2-3天，像生了一场大病，身上能量全无。2018年6月14日，先生又开始说些对菩萨不太恭敬的话，见我跪在佛堂面前，也走了过来跪在佛台前，随手拿了我的功课书看，不一会儿却突然趴了下来，一动不动，怎么也叫不醒。我吓得赶紧把两个女儿叫了过来，一起把她抬到了床上，但还是一动不动。记得有师兄说过喝大杯水有加持力，我就硬把老公的嘴张开，用勺子把大杯水灌进了嘴里，但还是没有动静。我求助师兄，慈悲的师兄们帮助先生助念大悲咒。我当下发愿放生500条鱼，小房子21张。先生醒来后，我现身说法。半小时后，先生的右手开始动了，女儿感觉先生想写字，急忙的拿来纸和笔，他写了8个字：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先生醒来后说，就像睡了一觉，又好像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到了一个地方，青山绿水的，有鸟有树，像是菩提树。2018年6月19日，我又重新许下终身吃素，先生再也没有反对。 还有一件法喜的事，我的胃不好，每天早晨起来刷牙时都会干呕，而且很多东西不能吃。2018年9月30日，药师菩萨圣诞日那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姐姐拉着我去一个诊所，医生是个男士，和我说这个药给你，你未必会吃，买回去不吃也是浪费了，也别以为你的钱就能买到我的药，你要是有病我免费赠送给你。当时感觉这个医生非常正直，不会为了钱而卖药。我和医生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病，要不你帮我把把脉。医生帮我把脉后给了我药，让我吃了2个多月，每天6-7颗。我走到门口才想起没给钱，刚回头想问多少钱时，却见那位医生变成了一位老人家的样子，一手放在身后，一手捋着胡子向我说去吧去吧，然后就醒来了。后来有师兄说梦中可能是南京菩萨。梦后第二天我调整自己的功课，每天读白话佛法，早晚群里读一篇，小房子一个星期送7张，持续了2个多月，总共烧送70多张左右。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发现早晨刷牙不干呕了，胃部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时期传下来这么好的法门，感恩南京菩萨的慈悲救度帮我治病，我一定好好念经还债，跟着恩师做好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让更多的有缘人早闻佛法，离苦得乐，提升自己的境界，做菩萨妈妈的好孩子。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
嗯，恭喜他。你看看他现在是现世报啊，菩萨直接，他现在肯定来历不凡的。
嗯，
菩萨直接给他把他带走了，带走让他看一看。他要是现在再来一次的话，什么把肉塞在他老婆口里，我告诉你完了。
嗯，
好吧，这种都不是菩萨做的事情。好了。
嗯，是的，好的。那师父弟子今天问题先问到这里。
好，
同修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注意身体。师父再见。
嗯，再见。
感恩师父。
喂，你好。
喂，师
父。你好。
好，对不起，师父啊，弟子给师父请安。恭喜师父悉尼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师父慈悲祈雨，悉尼现在终于下雨了，而且天气预报说这雨大概会下5天的左右，对于扑灭悉尼山火是有很大的帮助，真的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是啊，菩萨保佑。
另外是。对，非常非常的法喜。另外师父还预测今年的气候很不正常，不该热的地方会热，不冷就是不该冷的地方会冷。前两天呢就有一位同修看到芬兰的报道，今年一月北欧芬兰的气候气温已经比正常高出10度，所以非常感恩师父对众生的关爱和提醒。
当心。
下面呢有几个问题想要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同修的业障，各自业障各自背。首先呢，有一些师兄随着修行的深入，话越来越少，不愿与他人有太多的交流，家人和朋友都觉得疏远了。请问这样的做法算不算不圆融？
正常，没办法，
是正，
没办法。
哦、
就是说，等到修心的人，他觉得废话应该少说了，浪费时间的话应该少说了，不应该再浪费生命了。一个是觉悟的人，一个人还混在5欲6尘当中。天天废话连篇，天天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明白了吗？
明白了。是的，感恩师父。然后第二个问题，贪睡的人是不是没有慈悲心？
贪睡的人不能说没有慈悲心，贪睡的人只有一个字，你讲给我听，什么字啊？
懒。
对了，
对不起师父，
不就懒吗？还有什么了？
那这样的话，对于克服贪睡的话，我们如何能让慈悲心常住？因为师父之前有说过，就是如果我们有慈悲心的话呢，我们就是连睡觉都会就是睡得
少睡呀、因为你要抓紧时间做功德呀。
是的，
个个都是这样的呀。你睡嘛，就把时间就睡掉了呀。
是的。是的，很感
谢。像师父如果有时候稍微睡的时间长一点，我醒过来就觉得后悔啊，我就觉得浪费很多时间呢、就是浪费生命啊，我是这种感觉的，你们能理解不啦？
是的，以前弟子非常的愚痴，就是不能理解师父的辛苦，但这次参加了就是师父的悉尼法会，而且在悉尼待了这几天，真的看到了师父受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身体上的苦，然后听师父的录音、然后也觉得师父很累，真的很感恩师父。
学师父，好好的学师父吧。
好 好的，师父，我也听您的话。下面有一段关于师父墨宝静心的开示，所以请师父能够慈悲验证一下，开示如下。这两个字是师父对你们的希望，也是给你们的目标，明白吗？如果悬挂此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明确奋斗的方向，是不是就不容易走偏差啊？路走对了，再加上精进修行，那是不是就会跑得更快，就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成道，对不对啊？师父希望你们这些孩子把自己的心在这个五浊恶世之间清洗干净，好好的跟着师父回家。你们的心静了，才有资格回去啊。人间多苦啊，怎么就不明白呢？好好修了。师父的墨宝，你们好好珍惜，如同师父在你们身边一样，时时刻刻的警醒自己，时时刻刻的反思自己。你说说加持力大不大？但是你们只是挂着两字，每天不好好反思自己，那我告诉你，一点加持力都没有。挂上了就是要每天的告诉自己，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还要再怎么努力。那你们看看，半年以后你们看看效果好了，那进步绝对会风速猛进，就是你们自己不上心跟风，一点用也没有。好，分享完了，请师父能够慈悲开示一下。
反正讲的都对的。
对，听这个语气有点像是师父的语气，所以
是啊，
就是用
是啊。
感恩师父。
应该是法生嘛。
感恩师父啊，太好了。因为这位同修就是说是师父的法身开示，所以就是想师父验证一下。那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父，开示中说挂上了就是每天的告诉自己，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干净 啊。
你
想想看，你的心什么时候干净了？你如果你的心干净了，对不对啊？那么你就修成了呀。
是的，
静心啊，你一旦天天看着自己心安静不安静，干净不干净，你想看你的心不干净，你能做什么？你告诉我呀。
心一定要干净
啊，
才能够修好
啊。就是这样。
那师父，就是这三个，就是我的目标是什么，离目标有多远，还要怎么努力，这算不算是我们修行上自省的一个标准？我们每天可以自省一下，
每天看看自己干净不干净啊。明白了吗？
忏悔也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啊，你如果今天不干净啊，你这个人就麻烦了，一定要干净。
明白了。感恩师兄，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感恩师傅。
没关系。
因为我是第一次打通电话。师傅，然后最后您还说就是半年之后会有效果，那这样子我们就是每天这样自省的话，是否就能像师傅所说的能够在修行上看到明显的效果呢？
对啊，你每天想啊，我干净不干净，然后呢心干净不干净，嘴巴干净不干净，眼睛干净不干净，耳朵干净不干净，是不是听了不该听的，说不定眼睛看了不该看的。你要静，从心演化出自己的这个五欲六尘是不是沾染了，要演化出自己的各种器官的呀，干净不干净啊，包括你身体干净不干净啊，你不干净吗？恶心呀，听不懂啊。好了，
听懂的师傅，对不起师傅。
是这样。
明白了师傅。请您能说一下我身上的毛病吗？感恩师傅。
身上毛病嘛，就还情债啊，自己好好克制呀。
师傅，
你这个人嘛，肯定感情以后出很多问题的呀，没办法的呀。
对不起师傅。
你别糟蹋自己就好了。所以好好的一个慧命要好好保护的。一个女孩子，我告诉你，最可怕的就是犯贱。任何一个人如果自己非常的发贱的，要找男人啊或者怎么样啊，搞那些事情啊，我告诉你就像个畜生一样。我讲的是重了一点的。
明白师父。
像不像畜生啊？畜生不穿衣服的。你说做这种坏事的时候穿衣服啦，不是畜生啊。
是的。
一头羊一头马一头女的。你说难看那么臭要死，你说哪一个动物光着身子好看的？你们连个狗套一件小背心都觉得很可爱。你叫他光着身子，你看可爱不啦？他讲了，连这点遮羞布都没了，一个人的人性到哪去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
对不起，我会好好的修。感恩师傅慈悲。师傅，我旁边还有一位同修，他也是第一次跟师傅讲话， 他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师傅。
啊，快点
了。转，好好好的。弟子向师傅请安。
啊，嗯。
师傅好，请问许愿真修实修的，需要具体怎么做？
真修实修嘛，叫真学呀、啊，要实实在在的，自己身口意要管住呀。真修的人会乱讲话吗？
不会。
真修的人会脑子乱动吗？
不会。
啊，真修人的做出来会垃圾的行为吗？
不会。
好了，这不叫真修啊。不做下流动作，不说下流话，不动下流脑筋，天天做菩萨，天天说莲花的语言啊，口吐莲花，然后做的行为都是菩萨的佛言佛行佛的行为，那你说这个人不叫真修啊？
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好，再见。
嗯，
再见再见。
哎，再见。
嗯嗯，所以每个人都要彻底要改变。喂，你好。喂
喂，杨师傅你好。
哎，
弟子跟师傅请安。
哎，
师傅帮同学们问一些问题，然后同学们自己也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就是您不是说就在法会上开始犯太岁的师兄最好一天上三次香，那想请问就是除了早晚香之后，那其他的那一次香的话时间什么时候比较好？
12点钟到2点钟。
就是最好固定一下在12点到2点钟这个时候，
对
吗？对。那如果他早上一直在上香，那他在这个时间续香的话，那能算一次吗？
算，从早上烧到晚上更好了。
哦，好的。那就是有同修他早上如果赶着去上班，他上了早香，等10分钟左右，那个香炉的香还没有燃完，他这个时候他再去点一支香，那这个香能算第三次香吗？
最好不要了，没关系，上班的话就两次都没关系的。只要自己放假的那两天、点三次嘛就可以了。
好的，那就是在外面上金香的时候需要这种需要上吗？也
可以，
不用，就是
完全可以
上
金香
的时候也可以算
上金香嘛，很好的呀。
就是您说的这上第三次香，这个上金香也是可以算的，达到这个效果，
对
吗？
对呀、啊、对呀、啊。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是师父关于擦香炉的问题，您说擦香炉会旺财，那么香炉是我们请下来放到桌子上去擦，还是直接在佛台上擦呀？
请下来放到桌子上擦。
哦，那半夜晚上回家的话，如果没有烧香的话，可以请下来擦吗？
也可以的。
哦，那擦之前要怎么祈求呢？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啊。对不对啊？擦香炉嘛，就是你要求什么呢、
嗯？
保佑我财运能够好，我会做更多功德呀，就怎么样？
哦，好的，那需要念什么经吗？
多念大悲咒啊，晚上多念大悲咒，白天多念心经呀、啊。
好的，感恩师父。那还有没有佛台的同修，他可以上金香，就是意念里面就是擦香炉吗？
可以的，完全可以。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师父说庙里面最前面中间的拜殿是大法师跪的，然后领头的就要帮别人背，然后观音堂的话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法师在，同学们就分两边磕头，大家都不背，要背大家一起背。那请问师父，就是如果由于有担心有的同修他不懂的情况下到中间的拜殿去跪拜了，那么是不是观音堂是否中间索性就不放拜殿，然后直接分左右两边，然后中间留一个空道出来，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本来就应该这样。
哦，好的。那如果是平常家里的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师父，那是就是平常家里的佛堂全家好几个人都在拜菩萨，是否也不能跪在中间，而是要跪在两边呢？
全家都拜菩萨的。
对，就是家里面自己家里面的佛台，家里面好几个人都会一起拜，全家都修的。
一起念念经吧，消消业吧。
那是否也是就是不能跪在中间，而要跪在两边呢？中间那里空出来。
因为你们没有人领香的呀。
嗯，
如果有法师们就可以跪在当中呀。
哦，
就算
好的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哦，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请师父解个梦。 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见被另外一个同修踹了那个小肚子一脚，然后现实中那个踹同修的人呢，他是得了重病的，然后没过多久就过世了。那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再讲一遍。
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见被另外一个同修在他小肚子那里然后踹了一脚，然后呢踹同修的那个同修呢，他现实当中他是得了重病的，他没过多久就过世了，然后现实中这两个同修他们都没有说过话，请问是什么意思？
两个同修是他的同修是不是？
对，
在过世一般的讲就是两个人的友谊彻底没了呀，
就是他们现实当中都没有说过话，甚至都不怎么了解的，然后得重病的那个人在梦里就踹了一个同修，踹了那个人一脚。
要当心啊，犯小人呢。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总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很挂碍，然后到没有办法解脱，然后时间久了就达到了抑郁的状态，是他自己的修为不够还是业力所为啊？
修行不够，业力所为都有。
哦，好的，感恩师父。那就是还有一个梦，师父，有一个年轻的佛友近期压力很大，然后求菩萨加持之后，梦到一个声音说你是四命俱全，一般人只是三命，他想请问三命四命的含义。
三命啊？
三命四命。
一个人有好几种命，对不对啊？有很多命的呀，你比方说有慧命，有生命，对不对啊？你说你这个命运到底控制在谁的手上，对不对啊？这有讲究的。为什么叫三命啊？对不对啊？三命是什么？你比方说你除了自己的生命、慧命，对不对啊？好，那么你还有一个什么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正在我们说叫报身。报身啊，听得懂吗？就是一种报身了。所以你看看三命皆有限的，那么比方说黄帝内经里边就讲过三命啊，黄帝内经啊，喂
听到师父
啊，
听到师父，
黄帝内经里边就讲了，对不对啊？这个上寿是120，中寿是百年，下寿是80，对不对啊？说有三命，那么一天命、二宿命、三阴命呀，叫三命呀。你比方说阴命是什么啦？阴命嘛就是你以后走掉的命啊，死了之后啊，对不对啊？宿命是什么命啊？你规定的，你上辈子做了多少业啊、力啊，什么东西都有这个命的。还有一个天命呢，是你天上给你的命。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人家说我有天命啊，对不对啊？
有任务的，
现在明白了吗？
那师父梦中他说这个同修就是四命俱全，那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四命啊，
嗯，
四命俱全，我相信还有一个命也是天上给他的，应该。
他最近压力比较大。
如果四命俱全的话，跟那个瑞兽有点关系的。
哦。
听懂了。
听懂了，听懂了。
古时候说司命啊，司命就是你这个命特别好呀，过去还有称九命的，就是九等呀，官爵、爵位呀，都有的呀，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想请问师父，那个孕妇可以摸肚子跟腹中的胎儿说话吗？有没有什么禁忌？
可以的，不要乱讲，小孩子会生气的。胎教很重要的。你要给他听听音乐啊，你给他听听山林的鸟叫，气量就大。所以过去胎教有的呀，放在肚子上给孕妇听，让孩子从小在里面听到山林中这种鸟叫啊，什么东西的，非常好的。
好的，那他帮宝宝念经的时候也可以摸着肚子，对吧？
可以，可以，当然就是等于跟宝宝讲话一样的呀。
念自己功课的时候也可以，是不是？
对，完全可以。
好，感恩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放生的地方有人撒骨灰，这个地方可以放生吗？
撒骨灰嘛，当然一次性撒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好了。那天天撒嘛，你就别去了呀。
哦。
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
偶然撒一次就算了，你天天去撒，你哪受得了啊？你这里在放生，他这里撒骨灰，骨灰撒出来全是阴的呀。
对呀、
啊。啊。
嗯。
所以人家说夜光，夜光实际上就是灵光呀。
嗯，
对不对呀、啊？啊，
嗯，
骨灰就可以做灵的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有一个梦是同修参加墨尔本法会，他在酒店里面梦见有个中东的男的盯着他，同修梦里穿着白衬衣西装，然后那个男的看到同修就决定说要娶同修，还让他看他的家人躺在房子里，同修就说不可能，意思是说不可能和他结婚。请问师傅，这个梦的意思跟同修的这种婚姻感情有关系吗？他要写给自己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吗？
有啊有啊有啊，这是缘分。嗯，很多是属于缘分不足啊、嗯、缘分足啊，都是这样的。
这种要念多少小房子，就是也是要经者对吧？
对啊，念多少小房子有的念了、
哦、
像小房子这个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一辈子要好好念。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勤能生财，请问勤奋能生财，这个财是否也是命里有的，前世所修的？
对呀、啊、勤能生财就是这样的。这财怎么来的、
哦、
勤奋的呀，劳动所得呀，那是正财呀。如果不是劳动所得、
嗯、
那就是偏财呀，听得懂吗？
嗯，
所以你打工挣来的钱叫正财。你要是自己什么考赌博啊，对不对啊，或者去买彩票啊，这种都叫偏财，明白了吗？
明白。那他如果不勤奋工作，这个命里的财还会有吗？
不勤奋工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财源不足呀。
嗯。
啊，你比方说任何一个事情的成功，一是靠机会，二是靠勤奋努力才能成功的呀。你机会来了，你不努力也不行，明白了吗？啊、
嗯
就是这样。
那会通过其他的方面给他吗？
如果你真的财运很足的话也有的呀，他爸爸妈妈这种爸爸妈妈那种叫给孩子的那种财就可以留着的呀，就是比方说爸爸妈妈给他的遗产或者给他接班、
嗯、
但是很多讨债鬼们就慢慢的把爸爸妈妈钱都用完了呀。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那师傅还有一句话，他们是说小财靠勤，就是勤劳的勤，小财靠勤，那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啊？
勤奋有得财呀，不要去理解其他的，就是你不勤奋是没有财运的呀、
哦、好的好的，
好吧，
好，感恩师傅。嗯，还有一个梦，师傅，就是有个同修他很纠结，就是他在他现在的企业，就是去现在的企业工作还是读博士后里面，他想做一个选择。他上香的时候就求菩萨，然后脑中出现了一个念头，就是抽签。他写了两个，然后一个是现在的企业，还有一个是读博士后。然后他想在念经求菩萨梦中指点的时候，梦见自己在学校，然后自己有超能力，一推掌就能够完成自己建设的那个工作站，然后特别规整，嗯，一推掌还可以让枯木长高。那请问他应该选哪个比较好啊？
什么叫枯木长高啊？
就是让花，就是梦里面那种枯了的木头，然后能让这种木头长高。
嗯
嗯，就是他梦里面自己又是有超能力的，然后有一个热气球的工作站、
嗯、
然后他在这里面的话，他一推掌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就建好。
是梦中是不啦？
对对对，
能量呀，这就能量呀。嗯，
那他这个选择的话是在去企业还是读博士后啊？
什么叫去企业？我听不懂哎。
就是去现在的企业工作，就是有一个企业，就是让他、
啊、那应该到企业里去。
到企业里去。
嗯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一个不认识的女的在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大便，拉出很多很多大便，一出马桶弄的卫生间都是。梦里感觉这个女的是因为生病了才有这种不正常的超级多的大便的现象，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认识的女的是家里的药精者吗？
被人家帮人家背业了呀，人家在、
哦、
人家在泼脏水泼到她家里了，这还不懂啊？
哦，被人家背业，那她这种要念小房子给她的药精者对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哦，好，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师傅，等一下。 那个香擦佛台水杯外侧，还有擦香炉和油灯的那个抹布，是不是要分开，还是可以用同一块布？
经常分开比较好。
哦，分开比较好。好，还有就是同修梦到在法会，他坐电梯回房间，住的楼层好像是21层，后来他晃晃悠悠到了35层，还突破到了天井那里，后来想着自己的房间在21层，然后就又回来了。他想问，就是35层天井是什么意思？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21层是什么意思？
天上呀，上去过又下来了呀，这很简单。
哦，就境界提升了，但是他的境界还是在这里。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好啦。
师父，那我的问题先问到这里，同学们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
要记住一句话，在世界上活着不能为自己活着，要为别人活着。很多人一辈子自私，最后到死了都没人想念他。所以有的人一辈子活着为众生活着，所以不管哪一年哪一世，人家都会怀念他。所以你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看佛陀啊，涅槃2500年了，到今天大家都在怀念他啊，全世界都在怀念他。有的人啊，做了一世坏人，对不对？几辈子都被人家唾弃，所以必须要好好的学佛，学正能量，帮助别人就是正能量，能够解脱自己啊，那就叫超能量啊。师父就是要让你们超越自己，超越我相、人相、众生相、死者相。喂，请讲。喂。
喂，
讲吧。
师傅好，师傅好。那个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我想问一个比较愚痴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周是大节日，初一十五，还有那个活菩萨那个生来日，可以洗澡吗？当天。
老妈妈没关系，你不烧香的时候都没问题。
哦，是可以的，是吗？
可以，都可以的啊，没事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就不是现在不是那个拜垫儿，就是现在我们要设佛台，不是领那个设佛台有的领的，主领的人可以就是和那个主家不是在第一个前面跪着呢，那会被业吗？
你要是家里应该没问题，你要是在观音堂里边，你放在当中，你会帮人家背的。
哦，好嘞。
最好的就是两边两排。当中有条通道，两边两排，明白了吗？
就是设佛台的时候。
啊，这没
问题。给大家就。
这没问题。
那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因为有个同学他设佛台，每次他主设的时候，他那个腰，他可能本身腰也不舒服，每次设完佛台他腰很难受。
帮人家背呀，这肯定的。
那就是能量不足是吗？
对对对。
哦，那怎么就是化解？求菩萨保佑。
对呀，求菩萨关心，菩萨保佑啊，这事情。
好嘞，感恩师傅。再分享一个哈，特别法喜的。我们有一次设佛台，那个同修他那个姑娘6年的精神就是抑郁症有问题。我们设完佛台之后，我们就后来在那交流分享的过程中，那女孩突然就给特别清晰了脑子，特别好。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傅。
太好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好好努力。
好嘞，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师傅好。
请讲。
师傅好，弟子们很想念您。
谢谢。
感恩师傅，祝师傅小年快乐。恭贺师傅悉尼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弟子今天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师傅。第一个问题是，许了大愿是不是可以提高经文的质量？请师傅给我们开示。
100%的呀，有愿力的就接近菩萨了呀。没有愿力的人接近不了菩萨的。好了。
感恩师父，一切都是信念行。
对。
好，第二个问题，许了大愿而且如实行愿，是不是有利于莲花长大升高？是许了愿之后马上升高，还是根据日常行愿效果一点点升高？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了，许愿只是种下了一个种子呀，他要看他长大的呀，你懂吗？
懂了，师傅，感恩师傅。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啊，如果我们许愿以后去悉尼帮助师傅弘法，属不属于大愿？
应该属于很大的愿力，因为师傅就是在救度全世界有缘众生呀。他如果愿意有这个愿力过来嘛，他也是个愿力呀。问题你要条件成熟的呀，明白了吗？否则你过来留不下来没办法，你要自己要有能力的呀。很多过来的孩子帮忙，他们都有能力留下来，他们才能过得来的呀。听得懂吗？你如果你过不来的话，你不一定在师父身边的呀，你可以在当地跟帮着师父一起弘法，你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吗？对不对呀？
对对。所以弟子也有这个愿望，很想以后来悉尼帮助师父一起弘法。不知道条件符合吗？
你自己看了，你要看条件的呀，好吗？
感恩师父。师父可以点点弟子的毛病吗？
毛病嘛，太小气呀、啊，过去。
是的，弟子错了。
什么事情都想不通，什么事情都心里有疙瘩。你怎么样度人呢、啊？度人的人要心无挂碍的呀。
是的，师父。
好了。
感恩师父的不对开示，请师父一定要保重好法体。我们想念您，我们爱您。
好，
感恩师父。
谢谢。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
师父再见。
再见。喂，你好。
师傅，师傅稍等。
你好。
一直给师傅请安。我们各自一辆各自背，不让师傅背。就您，原来给一个人看图腾，您讲了一个，就是给一个人看图腾，说他曾经前世是一朝宰相，现在是某个村里边的一个矿场，煤矿的矿主。
对呀、啊。
就是这个，是不是说，其实，在轮回里，大多数的人他都是轮回走下坡路的？
对了，因为你把过去好的东西，你轮回之后，你就越来越走差了呀。这还不懂啊？
然后也主要是因为不修行，可能这业障是越积越多。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因为你不修行，你每一次的轮回，每一次的懈怠，每一次的遗失，那你时间长了，你不是越修越差？到不，你本来是个宰相，你不就到火葬场了？
对，所以就修行的话，还真的是要好好一世修出去。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要修出啊，修出六道呀，对不对啊？你修不出嘛，你就在里面滚啊，就像一个人一样，在单位里这个部门不开心，你换了一个部门，换个部门你还没开心呀？也每个单位里每个部门都搞的呀，你说我换个部门又搞了，换个部门又搞了。你说你到哪一天你算那个啊？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您在十二月份图腾节目时候，有一个男的说他年轻时候很聪明，然后感情上造业，别人拿走很多气场，他气场的丢失是跟他的感情上的业障有关吗？
什么？你再讲一遍。
就是您在十二月份看图腾，有一个男同修，您说他年轻时候很聪明，然后感情上造业，别人拿走了他很多的气场。
对啊。
就是他这个气场被拿走是跟这个感情上造业有关吗？
那当然了，你欠人家女人了，人家当然把你拿了，你跟人家结过婚，人家拿你一半财产很正常不啦？
哦，就那如果气场被拿走呢？
气场拿走嘛，你就生命就缩短呀。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是不是说只要有银的事情，我们都会有这气场的丢失？
对呀、啊，因为银本身就漏呀，所以叫银漏呀。
哦，对对对。
啊，
对，那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还有时间吗？
你讲啊。
啊，那个师傅，如果背业的话，会不会造成莲花不好？
你说呢？
你真的会的。那我们就是平时度人，有时候难免会有背业的情况，我们要怎么跟菩萨说，就不影响天上的莲花呢？
背业之后你要讲得出来的，你要正能量讲的呀，你邪能量怎么讲得出来、
啊、
你要正能量呀，对不
对？那您可以教教我们怎么说吗？
就跟观世音菩萨保佑啊，观世音菩萨 啊个人业障自己背啊，啊菩萨保佑啊，我今天在帮助他，我是正能量，我希望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怎么要讲的呀。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得了癌症的人，他又治好了，这个会影响他修出六道吗？
治好的话不犯的，就是修出六道可以，但是就等于判过刑的人能不能重新做人了？
可以。
好了。
现在有一些弟子就是他们业障爆发得了癌症，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莲花存在，然后他们的目标已经许愿一世修成，但是师父开示过得了癌症的人很难修上去，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压力很大，心里边很低落。这样的师兄我们应该怎么鼓励他们，就是得了癌症然后
你把我今天话告诉他，得了癌症要比人家更加努力才能修上去，修是修得上去，更加努力，就这么简单。
哦，
你今天劳改释放的人出来，你要比人家努力，你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的，这还不懂啊？
那如果说是癌症过世，他真的很努力，但是最后可能这个他的阳寿已经尽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可能上去吗？
很难的，他癌症阳寿到了，并不代表他没有业障啊，他有业障才会癌症的时候过不来啊。如果人家没有业障的话，人家癌症不这样过来啊？
哦。
对不对啊？
是的。好的，感恩师傅。那个敏感是什么原因呢？
敏感多呢，很多原因呢。
就是比如说听人家说什么话，然后就觉得哎呀他在说我呢。
对啊，
这是人
的猜忌啊，都有的呀。
啊，属于是疑心，他那个五毒里边的疑，是吧？
啊，疑啊，贪嗔痴慢疑，这是本身就是一种人类，你只要是人的话，你就会有这种那个怀疑心出来呀。
对，
好了，
所以说叫敏感多疑
啊，敏感本身就是一种毛病啊。
那对于就是有感就是比较敏感的人，应该去怎么去修心对治这个问题呢？
不要去对治的，那个人修心个人好，个人吃饭个人饱呀。
对，就怎么改掉？
改掉没让他自己改呀，你自己气量大呀，多跟气量大的人在一起，什么都不在乎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有修的呀。
哦，好的，
明白吗？
哎，明白了。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我问完了。
好，
感恩您。我们各自一档，各自不让师傅陪。师傅，你自己小年快乐。
啊、
师傅再见。
谢谢，
师傅再见。
今天小年了，没有？
对，今天是23，
哦、
吃饺子。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